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今天我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他跟我在因缘机会下认识，然后他是 Ovi 吴义玄中医师。Ovi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Ovi。
Ovi，你要不要先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好的，那大家好，我是 Ovi。我目前在高雄光华马光中医诊所看诊，然后呢，平常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频道，主要是 YouTube、Instagram 跟 Facebook。那大家可以在 Google 搜寻 Ovi 空格中医，就可以找到我喽。
好的，我今天邀请 Ovi 来呢，就是主要是想要借由他中医的这个专业，我们来谈心理健康。我想要先问一下 Ovi 哦，就是平常在那个你在中医在看诊的时候啊，是不是也会常常遇到就是有忧郁啊，或是心理疾患，我们所谓精神官能症的这个患者啊？
其实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心理的状况来看中医，通常还是一些其他的症状，可能是睡不好，或者是他手有些酸痛啊，或者是他可能会不太舒服，然后还会去在问诊的时候，可能问到他有在长期吃助眠的药物，或者是看健保的云端的话，有发现他可能有去看过相关的疾病，才会慢慢的去问患者这一块。所以，如果在中医临床上遇到的，直接说哦，我就是因为可能我有忧郁症，或者是我有躁郁症来看中医的人，没有到非常多，但是有这样子症状的人也一起来看中医的，算蛮多的。
所以他们，所以意思其实是，他们可能不会特别针对中他们的忧郁或心理疾患去看中医，有可能有时候可能是其他的症状而去看中医，但是其实中医也可以调养这个部分，对不对？也是可以照顾到这个部分，对吗？
对啊，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他们有些身体的酸痛，可能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其实在针灸的时候，我也会多帮他们加一些安神的一些针。那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会比较抗拒说自己表明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跟他说哦，帮你多加几针，让你晚上好睡一点。那其实也会让他们有安神的作用。那如果说他是身体酸痛的话，晚上睡觉可以加速他们身体的修复，也会对他们的酸痛是有效果的。
好神奇，所以有安神的这个穴位，对不对
有啊，有
？OK，
啊。
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你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心理疾患呢？
如果说以中医角度的话，其实是跟我们的生理、心理是分不开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喜欢中医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中医里面有五行的对应嘛。那五脏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肝、心、脾、肺、肾这五个脏腑。那其实它会对应到相关的五种情绪：怒、喜、思、悲、恐。所以，如果像是肝有一些状况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生气，或者很容易生气的话，就会伤到肝。这是大家比较普遍知道的。所以在临床上面的话，可能比较常见的是女生在月经来之前，或是月经来的这个当下，就会有一些经前症候群，或是月经的一些症状，荷尔蒙的波动，让身体比较容易有不舒服。这个时候他，我也会多问一句说，那你会觉得很容易很烦吗？很容易生气吗？那他们十之八九通常都会说有，因为最近现代人可能压力太大了。那其实就是跟肝经的疏通有相关，那刚好肝经的疏通跟女性月经有非常大的关联。这个时候在药物里面的话，就会多酌加一些疏肝理气的药。其实我今天想要问奎斯的是，因为在患者上面，可能说像刚刚说，他不会自己主动的去提到这件事。那如果我说我在问诊的过程当中，觉得说他可能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协助，因为大家可能都先可能先去看身心科，吃一些抗焦虑的药或什么的。那如果说有些患者，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可以多去积极的去找心理咨商的话，那应该要怎么样切入，才会让患者不会有就是不好的感受？想要问回这个。
OK，我知道。OK，所以主要其实是遇到患者可能认为他有智商的需求，所以其实会想要引导他们去，对不对？
对，
OK，我首先我是自己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我认为，谘商并不是今天一个人他有心理疾患就一定或得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一定要去看医生。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我很同意这个。但是因为在临床跟现场上， 我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是，有时候患者他即使没有透过咨商，后来症状也有改善的情形。但是，比如说他们谈个恋爱，有一个信仰，那当然或多或少，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可能在前一个时期，他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段咨商了。但后来因为这些咨商以外的事情介入之后，他有一个加成的效果。就帮助他病情的好转，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患者可能会归因在因为我谈了恋爱，因为我受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所以我的那个忧郁好了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他也有可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展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的心理状态真的非常的复杂，
你
因
真心
为有。
百怪，
对，因为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了，所以回
对。
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就视作是你遇到心理疾患，你可以提供给他的一个资源的方式。因为对，因为我其实同时我也发现很多人为什么对智商有点抗拒，或者说可能不相信，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并没有很好。从他们描述来总结的话，就是往往都没有遇到自己契合的心理师或是治疗师。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个患者，他的经验分享是他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然后收费是四位数的精神科医师做心理治疗，对，但是他经历好多次的 session，可是他并没有好转。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参加了同样是院内这个实习心理师办的一个团体治疗。结果他的病情就好转了，甚至接近到康复的状态。我想问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对，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呢，
你觉得难在
因为
哪
有，
里？
因为我觉得，我不确定是怎么样。那我自己遇
对，
到的状况，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我也有听过身边有些人，他可能去谘商也是花了大把银子，因为谘商算是自费的项目嘛，那他会觉得效果不如预期或什么的。然后我自己也有谘商的经验，那我觉得谘商对我来讲有效的。情况是在于我跟大家分享，就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自己会觉得咨商对我来说很有用的时候，是因为我很容易，我很信任我的咨商师，就是我很相信他可以。我应该说我很相信他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我就是想要来解决问题，抱着这个目的而来。然后，所以我就很我毫无保留的把我想要讲的事情，或是我任何的想法都倾囊而出。所以我就是想，就觉得说他应该要认知到事情的所有面向，他才能够帮我分析、帮我提点什么的。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是很毫无保留的说。然后我会遇到有一些人，他可能原本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不是非常信任咨商的这个东西，那可能是家人朋友一直建议啊或什么的，去让他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其实在讲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个防备心了，然后就不会说真的非常。知无不言的这个状态，那一定会影响到咨商师给他的意见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在猜你的那个案例，说不定是他在一个团体的一个咨商的会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不带任何期待而来，所以我就反而得到很多。可是他如果对于他的单一的那个咨商师或者精神科医师，他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帮我处理到100%。可是本来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你一次获得10%，或是慢慢累加，就应该是，就是还要靠自己再额外开脱，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像找咨商师的人的心态的状况，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咨商的结果。
OK，好，我们先姑且不论功力的问题，但我在想，其实会不会是刚刚好？其实像 OB 讲的好，我们讲动机也可以，但是有没有可能刚刚好这个实习心理师他的团体正好是这个患者所需要的？
很天时地利人和啦，
对啊，就是很贴切，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也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思考的是过去不好的经验，真的有必要让我们去否定或是拒绝任何一个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机会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会很可惜。但是我认为如果遇到患者有真的有谘商的需求的话，我在想我们今天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提供一个资源给他们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我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奎斯，今天刚好来这个贵宝地，就来就是跟大家请教一下。好，那就是目前在看诊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比较像普遍可能青壮年会有一些睡不好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有可能心理上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大宗的也是在于老年忧郁的这一块，所以刚好有遇到专家就来请教一下，
没
因为就是
有，
都会有遇过一些患者，就是例如说他们的家人带他们来看诊，但是家人就说哦，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啊，去看西医检查什么，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他就会常常抱怨自己这里痛，哪里不舒服，然后就觉得整个人都要怪怪的那种感觉，然后看起来心情也不是非常的高昂，就是情绪不是很好，因为觉得他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就觉得
对。
心情也不好，但是去做检查什么的都没问题。那我之前有接触过，就是具体去查过资料，就是可能会比较偏向老年忧郁的部分。然后，但是在临床上，我也不太确定说应该要怎么样引导患者，或是怎么样给患者的家属卫教，跟他们说这样是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平常可以做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改变，去让这件事情比较好转？所以想要请教奎斯。
就是主要是说，对于老年忧郁症，可以怎么去跟他们谈，对不对？
对，或是他们要怎么认知到他们的家人可能是有比较忧郁的部分？
我这边的话会用，我会分为两个部分，就是我会先来讲这个老年忧郁症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觉得从这边我们先去来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知道怎么跟他们说。那后面的话，我会再提出借由一个理论来谈，就是借由如果我们真的遇到患者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方向，有些是我们比如说 OV。是中医师可以做的，或者说家人他们那边可以做的部分，吼。老年忧郁症其实，是一个它真的不太容易被辨识出来的症状。那其实他的忧郁这个状态也会从他的身体症状去表现出来，像欧比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这里痛哪那里痛，好，那有时候也可能是吃不下，或是睡不着，胸闷。那同时间因为这些长者他们也会同时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这时候家属就会常常会误以为是其他可能像生理上的退化或是老化的情况，而不会觉得真的是这个老人家真的可能真的心理上出现了一些状况。例如我之前我在精神科实习的时候，我也遇到相同状况，就是有一个阿嬷她一直不想吃饭。然后结果家人就以为是他的肠胃，还是牙齿、口腔的问题，但是他们都不会去想到这个阿嬷可能心理已经发生状况了。好，
对。
那回到老年忧郁症的部分，其实老人家对忧郁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很抗拒的，然后也很
对
害
啊，对。
怕。对，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其实事实上忧郁这样的心理疾患是有污名化跟标签的问题，所
对，真
以。
的。
对，然后所以他们自己其实甚至也不太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疗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把它归因说，哦，我想太多了。那有时候甚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会让家人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他们的忧郁，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啊，就是好，就是不要想那么多，那有时候都是你乱想的哦。他有的时候其实我这边要提到，特别提到，我觉得他跟有时候他跟失智是有点像的，像是情绪低落啊、被害妄想、认知功能退化、忧郁，其实是会引起假性失智的。那我当时其实跟诊学习的这个一位很资深、很年老的这个精神科医师就告诉我说，事实上失忆跟忧郁是有关联性的。当一
失
个
忆吗？
对对对，就是失忆，就是你可能记忆力比较不好这个状况。当一个人在情绪低落或忧郁的状态下，其实也会有像失忆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情绪低落或忧郁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忘东忘西的？好，但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在老年忧郁的认知功能衰退的失忆，它是可以恢复的，但失智是不行的。好，然后讲到一个比较，我觉得会比较难过的事情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他在忧郁症状，然后伴随一些轻微认知受损的情况，其实很有可能他其实已经进到失智症前期了。
所以有点像是你也不确定 源头是什么导致的。
对，那所以，可是老年忧郁跟失智症，它虽然是不同的疾病，可是他们其实会相互影响，而且会加剧症状。所以，如果说我们忽略老年忧郁不去治疗的话，事实上它有很高几率会提高失智症的可能性。所以，我真的要呼吁大家，不要去忽略老年忧郁这件事。
好的。
好，那老年忧郁这件事呢，其实我觉得。人在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当人在这个老年时期，他在心理状态上展现出忧郁这件事，那我其实会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对去思考，就是说，诶，这个老人家他今天对于自己变老或是老化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去适应他？对，我之前在精神科实习的时候，我的病患几乎是全阶段年龄层都有的。那当然最年长也包含了60或70几岁老年人，其实也是有的。那我在看一个患者症状成因的时候，我用三个面向去看他们哦，是从生理、心理跟社会这三个层面去看。那如果我们今天我就带着 Ovi 也来用这三个层面来去看这个老年忧郁的话，其实可以去发现生理上很明显，就是他没有办法去适应自己变老这件事情。例如说高龄者常常会出现所谓老人病，像三高。器官上面的退化这些疾病，那我觉得这是 OB 的强项。如果有需要，真的一定要找 OB 协助啊。好，那我们再看到心理的部分，在过去跟高龄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失落议题。我觉得例如
失
是
落议题是什么？
失落，
哦，
对不起，
失落，哦，觉得我好像什么东西没有了，这样。
对，就是有东西是失去的，譬如说他们要面对一个生涯的转换。或是退休，然后还有面临一个新时代的适应，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有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是一个资讯快速，然后变迁也快速的一个时代，而且尤其我们人其实很需要成就感。那我们通常获得成就感的来源其实就是工作，但是对，但是这些高龄者他面对他退休这件事情，其实同时也会失去了成就感的来源之一。然后当你变老之后，你看到身边年轻一辈的人的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试想，哇，这对他们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失落的感受，你知道吗？对，
我懂，
那
我懂。我自
对，
己，我觉得刚刚这样想象，就是如果
对，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了，如果我没办法工作了，这样。
对，其实你讲的东西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就是他们会更延伸到我没有用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甚至其实他可能在进到老年的前期，他就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那当他真的完全进到老年阶段的时候，他的这些感觉是会被深化的。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是否友善？我认为其实在台湾目前国家有提供相当多的协助，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上有所谓的减免，然后也有针对不同族群老年人提供补助，我觉得这些都是，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视为是对这个族群的一个支持。但是拥有这些支持，政策上的支持，并不代表他们完全也被整个社会支持。譬如说，其实，在许多人需要人际支持的老人家，譬如说我们很常听到，其实有些老人家是没有朋友的，或者说他可能自己住，但事实上他很需要陪伴。那其实这些。我刚刚讲的这类型的老人家，其实他更容易遇到一个忧郁的状况。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个理论，叫做成功老化或正向老化这个概念，让 Bobby 做一个卫教上面的参考。让我刚刚讲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我对现况的一些观点跟猜测。实际状况，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有提到。那就像我讲的是，人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个理论是由 Roe 跟在1997年提出了这个 successful aging，那这个理论非常简单，我也觉得很好去使用它。它理论指导就是说，我们老年人他要做到一个正向老化，其实就是只需要同时发生三个面向，他就有办法做到。第一个是避免疾病，第二个是维持高认知与身体功能，第三个是生活积极承诺。那在2002年的时候，Crowder 他又加入了第四个东西是正向灵性。我先问 Ovin，听到我刚刚描述这几个面向，你有想到什么吗？
就是会有听得懂，可是不确定，如果说放在日常生活会是什么东西。
OK， 哦，我觉得这个理论其实刚刚跟我刚刚自己做的分析，我觉得就很好去理解它。避免疾病其实最直接就是我们如何去爱惜自己的身体。例如
哦，要
说，
健康。
对，例如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变老了，那我们伤害我们身体的事情就避免去做。譬如说，我们可能比较不太适合去提重物，我们需要坐下来，我们需要休息这些。那第二个谈到就是说，去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智状态跟身体功能。那我觉得背后其实他谈的是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能力。那对，那其实去维持这个认知跟身体功能，除了身体的保养，像我觉得看中医就很好，我自己有长期服用中药，我觉得身体好很多。哦，那认知功能的维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停止自己学习的机会。像是对，像是
活
社
到老，
会。
学到老了。
对，像是社会大学啊、社区大学都会办一些适合老人家学习的这些资源。那或者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定期做的运动，比如像晨跑哦。有些老人家喜欢打羽毛球，或者说打其他的球类运动，这些可以。我觉得，这时候就会建议老人家可以做一些运动活动，来帮助他们去适应他们的作息。请他们就是可以列出，比如说你一整天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一个活动清单，比如说，什么时间我要去跟朋友见面，要去运动中心，要去公园，比如说我要去看中医，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他们感觉到我的一整天是有目标跟回报的。那对于提高认知功能跟身体功能就很有帮助。那第三个，我们谈到生活积极承诺，其实这当中会提到的部分就是维持跟他人的关系，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人际支持的部分。那透过这些与人的互动或是连接的互动，其实他也会有一些产出，这些产出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产出什么？产出一些正向效果的东西，譬如说。你跟他人互动，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可以获得成就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彼此帮忙啊、互助这些。那在2002年增加这个第四个正向灵性的部分，它是把它定义成可能像一个宗教信仰活动参与。那你有可能透过反思或是自我学习，达到心灵上的满足，这个也算。像你不觉得就是其实蛮多老年人，他们都会有一些他们经历多年以来形成自己的智慧吗？对不对，OV？
对，有啊。
对啊，像是这些对于人生哲学的思考，我觉得都算是。那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么多，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理论的一些这些观点来做这个老年人忧郁症的卫教。譬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他们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先肯定他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因为其实现在的状态真的会蛮需要一些正向或肯定的对话进来。哦，像是一些很简单的鼓励，都可以让他们心情舒缓一些。就是说，那对于说自己，诶，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啊？如果说有擅长会做的事情，那太好了，我们就鼓励他去多做这些事情。譬如说，有些长者他们喜欢做菜，有些长者喜欢种花，我们就可以去问说，诶，那每次我像我每次种花都种到后来死掉，你可以教教我啊？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检视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没有人际支持。如果说
就
他
是
说
要
他，
有一个被需求的感觉。
对对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就是说从这个有没有朋友这个问句去检视他有没有人际支持这件事。那如果说他说没有，我没有朋友，那可以有没有家人呢、啊？有时候有些长者他们可能真的真的比较辛苦。他可能也会跟你说，家人这部分也是没有的。那我觉得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暂时的去拉近他的人际支持的一环。譬如说，我们偶尔在看诊的时候陪他说说话，我觉得这也很好。对对对，那我想要问吼，那如果 Ovi 你在就是身为一个中医师，你在针对心理症状的这些患者啊，你会有什么样的治疗计划或是方式跟？适用的中药，我们中药好像里面有单方跟复方，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
如果说是治疗计划的话，如果他真的原本就是来看，这就是心理上的疾患的话，我当然会跟他说，我会希望他可以搭配急救。 就是针灸的确是让身体经络疏通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所以再搭配吃药的话，这两个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那像针灸的频率的话，我就觉得一个礼拜至少要2次左右以上会比较有效果。那主要先帮大家的睡眠，就是把大家睡得好，其实整个人精神好，你的新陈代谢好，就无烦恼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对，那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针灸搭配吃药。那在药物上面的开立，其实就是看他们的五脏的属性，就是应该说像刚把脉啊，去知道说有些人是肠胃比较弱，那就是帮他们有一些健脾补胃的一些中药。那在刚刚说到的嘛，肝、心、脾、肺、肾跟怒、喜、思、悲、恐。每个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像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容易钻牛角尖，思虑很多，那其实相对来说，他脾胃也会比较弱。如果以现代观点来说的话，那就是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促进你的交感神经亢奋，就会抑制到跟消化吸收相关的副交感神经，所以这两边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这个时候就会先用补脾的方式去让他的脾胃强健一点，那你整个人的精神也会比较强壮，就不会那么容易钻牛角尖啊，好像一直去烦恼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然后如果说，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复方很有名的是龟皮汤，就是它也会让晚上的睡眠比较好，然后让你早上的精神也会比较好，然后你的思虑就会比较下降。那其实有相关的复方有很多，那像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平常去补充的话，有一个蛮推荐的，就是玫瑰花粉。玫瑰花粉，它就是。应该说，玫瑰花其实本来就是一种中药，那它就有疏肝理气的功能。那其实现代人普遍来说，肝郁的状况比较严重，就会比较容易生气啦、暴躁、小烦躁这种，就会比较偏向是跟肝郁相关。那个郁就是郁住的意思，就是你的肝经没有疏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玫瑰花粉的话，在放到水里面啊，或者放到你日常饮品啊，玫瑰牛奶、玫瑰奶茶什么的，或玫瑰气泡水，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额外的做补充。那当然是玫瑰的来源要注意，因为有一些就是香精很多，那所以在如果说真的想要对身体是有健康的话，也不要去找就是随便的那种玫瑰花粉，就要去找有认证的、有机的那种。对，
对，OK，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已经到节目后面，然后 OB 他有出一本自己的新书，我就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OB，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新书？
好啊，就是我的书叫做《中医搞 what》，就是中医搞什么的意思。那主要就是把我频道里面的中医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的影片，把它文字化，然后集结成一册，跟大家介绍说，中医其实是一个很酷的科学，它不是大家想象的怪力乱神，它是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存在的。那在书里面的话，我也是秉持着我一贯就是希望能够用浅显白话、有趣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中医的理论。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很开心。有很多人就是如果对中医有兴趣，就不管你是国高中生，或是你平常在看中医的人，你对中医有兴趣，想要知道中医师到底在想什么的话，都可以买这本书来看哦。
那今天很感谢 Obi，就是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中医的知识，然后尤其是在从中医看心理观点的部分。那下一集的话，我跟 Obi 也会继续去跟大家来谈心理观点的这个部分，期待我们的下一集的更新。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谢谢奎斯，谢谢大家，拜拜。